好，欢迎收听 R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黄金世代，我是 RJ 放。好了，在一个礼拜过去之后，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呢？如果你有遇上任何有趣的事情，都欢迎你在节目的留言板当中跟我们分享。如果是关于足球或是关于各项运动，那就更好了。接下来告诉大家关于中华队的消息。在11月17号已经确定了中华队要在主场迎战伊拉克的国家队。这是呢这一次世界杯的外围赛当中亚洲赛区中华队可能的最后一场比赛。虽然呢我们已经不太可能晋级了，不过在主场的比赛还是会非常的精彩，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到场支持哦。地点就是在高雄的龙腾体育场，那个场地呢听说可以容纳将近50,000个人。那么实际上呢，相信这一次入场的观众可以再突破之前所在台北田径场创下的记录。在上个礼拜六已经可以开始透过网络预售，或者是到 Seven 或者是全家的这个售票机器购买入场券咯。所以喜欢中华队的朋友，或者是有意愿支持的朋友，请赶快到超商或者是用各种方法购票。11月17号希望在球场可以看见大家一起进来支持中华队哦。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就要开始今天黄金世代的节目内容，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黄金世代，在这个阶段要告诉大家近期的一些足球新闻。在上周三， Cristiano Ronaldo，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 罗，他拿到的个人的生涯第四次欧洲金靴奖。所谓的欧洲金靴奖呢，就是指在欧洲的所有足球联赛当中进球最多的球员。但是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咯，欧洲这么多国家，这么多联赛，每个联赛的难度都不一定，那么你只是单凭进球最多的话，可能很难公平的选出谁是那一届在欧洲当中最好的进球射手。所以呢，在这个奖项设置的时候有一个评分的机制，最重要的是会根据那个联赛的水准来设定一个所谓的难度系数。如果你的联赛水准越高，相对的你的难度系数也就会越高。那这个难度系数最后就是把这个球员一整季的进球上这个难度系数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球员的所谓的评分。那么当然就是由评分最高的人来获得欧洲金靴了。 C 罗所在的西班牙甲级联赛毋庸置疑的是现在呢欧洲甚至是世界主流的顶级联赛之一，因此只要在这个联赛当中呢进球是最多的话，那么通常也很有可能可以问鼎这个年度的欧洲金靴奖。在上赛季 C 罗呢总共在西甲联赛踢进了48球，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再乘上这个他的系数呢，这个评分当然是突破天际的高啦。所以他拿到个人的第四次欧洲金靴奖，也是现在前无古人的一项记录哦。他现在是最多次取得欧洲金靴奖的球员，而且这个记录还有可能继续刷新，因为他仍然在他的巅峰时期。那在之前呢，他跟梅西同样都是保有3次的个人记录，梅西个人也拿过3次的欧洲金靴奖。这两名这个绝代双骄呢，彼此的较量可是非常的精彩。当然网络上也有人说了，这个 C 罗终于拿到他生涯第四次的这个欧洲金靴，代表他有4双金靴，那么终于可以来踢这个梅西的4颗金球了。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梅西呢已经拿过4次的金球奖，这金球奖当然是整个世界的这个足球先生最被认定的这个球员呢，可以拿到所谓的金球奖，它是世界性的评比。当然不同于欧洲金靴啊，金球奖当然这个价值性是稍微高一些的，因此这对 C 罗来说也是一项有一点挖苦的这个笑话吧。他的四双金靴就可以来到梅西这边呢，终于可以来踢他的4颗金球啦。好了，那么讲完 C 罗之后呢，看了一下德甲，在德国甲级联赛呢，最近当然有2项记录，一个就是莱万多夫斯基他的这个进球记录不断的在刷新，另外一个就是之前这个多特蒙德的前锋奥巴梅扬连续8场有进球的记录。不过在第9轮的比赛当中，这两个人都非常的安静，两个人都没有取得进球，反而是莱万多夫斯基的队友 同样在拜仁慕尼黑的德国前锋 Müller。 Müller 呢，在这九场德甲比赛当中呢，进了九球，这也是非常可怕的记录，场均也是来到了一，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记录。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拜仁慕尼黑凭着这场的胜利，他们拿下开季的连续九连胜，从开季到目前的九轮比赛，他们全部都取胜哦。这个也让人想起来，难道他们今年也想要拿下一个不败赛季吗？不败赛季是指一整个赛季他们都没有输过任何一场。那在依照德甲的规定呢，一个赛季总共有38场，现在他们大概走完了1/4，让人很期待他们的连胜可以延续到什么时候，因为他们现在每胜一场就是一个新的记录，开季的九连胜已经是一个绝对的记录了。那同时这一场比赛也是拜仁慕尼黑在德国甲级联赛历史当中的第999场胜利，也就是下一场比赛他们除了能够拿下开季的10连胜之外，还有机会来得到德甲历史的第1000场胜利，属于拜仁慕尼黑在德甲历史的第1000场胜利，想必他们会非常盛大的庆祝。不过比较可惜的是，他们的对手如果让他们得逞的话，可能就会成为被庆祝的背景喽。好的，既然讲到德国甲级联赛的话，我们就顺便来看一下积分榜吧。德甲的积分榜现在排行第一的，毋庸置疑的就是9连胜的拜仁慕尼黑，27分的积分，完美的连胜排在球队的第一，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现在攻进29球，只失了4球，都是整个联赛的第一名哦。那第二名呢，就是积20分的多特蒙德，他们6胜2平1负，进了24球，失了11球，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成绩，只是排在他们前面的拜仁慕尼黑实在太过于强大。那第三名则是萨克04，他们19分的积分。那第四名是沃尔夫斯堡，15分的积分。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从第二名之后，他们的积分呢都跟排行第一的拜仁慕尼黑有一段差距。这当然也是因为拜仁慕尼黑的一波9连胜啊。那么也令人期待这一季拜仁慕尼黑的连胜可以延续到什么时候。再来就是多特蒙德有没有机会再次的将拜仁慕尼黑击垮，来取得这个联赛的榜首位置。好的，那接下来先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继续告诉大家其他联赛的消息喽，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欧洲呢其他俱乐部的排行榜，还有一些比赛状况喽。首先看到英格兰超级联赛，在这个联赛排行首位的依然是曼城，他现在积21分，7胜2负的成绩，进了24球，失了8球，非常好的一个记录。现在他们排在第一位，而第二位则是阿森纳，19分的积分，6胜1平2负。其实跟这个第三位的曼联，曼彻斯特联队都是19分，同样都是6胜1平2负。只是呢，阿森纳透过比较多的进球跟比较少的失球数，他们用9颗的这个净胜球，稍稍的领先曼联的7颗净胜球，所以两边其实非常的接近。更重要的是呢，在接下来这个礼拜这个周末，曼彻斯特的两支强队就要来进行曼彻斯特德比，曼城跟曼联就要在曼彻斯特的球场进行了这个算是榜首大战了，因为这场不管是谁赢，都是会有胜者来攻占榜首的位置。当然，如果取得平手的话呢，那就要看排名第二的阿森纳有没有办法在这轮比赛当中取胜。如果取胜的话，那同时曼城跟曼联又平手，那就是阿森纳渔翁得利，可以占领榜首喽。所以现在呢，英超呈现这个前面3强鼎立，曼城、阿森纳跟曼联在竞逐这个榜首的位置，而第四、第五名呢，则是西汉姆联跟莱斯特城这两支球队的后劲依然持续着。虽然呢，战绩开始出现了一点点的不稳定，但是仍然占据着前面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就要看到一对难兄难弟了，他们就是利物浦跟切尔西这两支过往的豪门呢，在这赛季开赛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战绩都不太好。利物浦呢，13分排在联赛的第10位，切尔西则是11分排在第12位。虽然比起一开季的状态稍微有一点点的反弹，不过两边呢都还是各有各的状况了。利物浦已经换掉他们之前的总教练 Brendan Rodgers， 而迎来的就是 Klopp。 克洛普这位之前在德甲多特蒙德率领的这个总教练，他在记者招待会上面说自己只是一个 normal one， 一个普通的一个教练。当然这让很多在场的记者都觉得非常有趣，因为谁都知道他在过去多特蒙德的作风是非常独树一帜的。首先是他的服装，在大部分的总教练尤其是德甲，他们的教练都是非常的绅士的，常常穿着西装笔挺的出现在总教练席上面。但是克洛普呢，几乎都是穿着休闲的运动装，甚至是连帽 T 恤就这样出现。然后他的庆祝动作也是比起其他教练更加的夸张，非常激情而且非常热情的一位教练。所以当他说自己是一个 normal one 的时候，是有点让人觉得 Are you kidding me？ 你在开玩笑吗？当然这也是他想要在新球队当中保持低调，也许想要让大家更专注在他所带领的球队战绩还有他实际付出的这些行动上面吧。那么切尔西这边呢，他们的总教练在这个克洛普说了自己是 normal one 之后，许多的媒体也想到，那如果你说你是一个 normal one 的话，相对的就有一个 special one。在英格兰来说，或者是整个世界的顶级联赛来说，最 special 的当然就是切尔西的教练 Mourinho。 这位教练从过去到现在其实引起非常多的争议，除了他非常出众的才华以及才能之外，常常能够带领球队得到冠军，联赛的冠军或者欧洲冠军杯的冠军，这都显示了他身为一个教练特有的能力。而且他一贯的作风就是防守反击，不管在坚强的攻击力再强大的球队，他总是能够找到方法能够出奇制胜。在场上的应变能力以及这个策划的能力也是在众多顶级教练当中非常出众的。而更特别的呢，就是他那桀骜不驯的个性，还有总是让人血压上升的这些发言，所以很多媒体或者很多人也称他是狂人教练穆里尼奥。所以如此 special 的一位对象，如此说自己是普通的一位 club， 在这赛季他们两支球队的再次交手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哦。好的，那到这里请各位稍微休息一下，听几首歌，回来之后就有意大利甲级联赛以及西班牙甲级联赛的战报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阿 J 放。这个阶段就要告诉大家关于意大利甲级联赛还有西班牙甲级联赛的一些战况。当然在过去我们比较少讲到意大利甲级联赛的战况，主要也是大家最近的关注度其实相对的比较低一些。不过近一两年他们的状态有所复苏哦。在过去90年代的时候，意大利甲级联赛也是世界上顶级联赛排名前三位的其中一位。但是随着呢他们后来国家的经济开始走下坡，稍微低迷了之后，他们的联赛的球员还有关注度呢也渐渐的稍微有一些些下降。不过在去年尤文图斯再次进入欧洲冠军杯的决赛之后，他们意甲的这个球队实力呢稍微有渐渐抬头的这个趋势。而意甲呢在这一两年总是诸侯列强争霸的一个状态啊。过去大家比较熟知的国际米兰或者是 AC 米兰或者是尤文图斯，这些过去我们比较印象所谓的传统强队，在这几年呢其实都是非常颠簸的，而且他们战况非常不稳定。像是 AC 米兰跟尤文图斯在这赛季到目前为止只能排在联赛的中段班啊，一个排在第13位，一个排在第14位。当然这跟他们过往到目前呢他们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总教练以及球员之间呢没办法很稳定的供输出好的球员有相当大的关系，而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球队的经济啦。那么接下来看一下，那么究竟在意甲现在排行在前几名的球队有谁呢？首先是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其实之前呢也算是这个前段班的球队，不过呢问鼎榜首也许是这几年来的比较少见的状态。不过他们现在呢八场之后六胜两负的成绩18分排在榜首的位置。第二名则是罗马。罗马则是近几年呢唯一还能够维持在前段班的传统强队之一。现在他们积17分排在 联赛第二名的位置，不过排在第三的国际米兰仍然跟他们有着同样的积分，也是17分。那第四位则是那不勒斯，那不勒斯近几年也是突然崛起的强队，则是15分。第五名呢到第六名也都是15分啊，甚至第七名的都灵还有第八名的亚特兰大也都有14分的积分。所以从第一名榜首的佛罗伦萨到第八名的亚特兰大，他们之间的积分只差了4分，其实是非常小的距离。所以想必呢，意大利甲级联赛今年仍然是一个列强争霸的局面，战况会是非常的混乱。希望呢，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看谁能够持续的夺得最后的冠军哦。那么最后来看到这个西班牙甲级联赛喽。西班牙甲级联赛大家所熟知的所谓的西班牙，开玩笑说的西班牙超级联赛，皇家马德里加上巴塞隆纳啊，还有马德里竞技，这三支球队总是在过往呢独占的榜首的较量的位置。不过这赛季有所不同喽。现在排行在西班牙甲级联赛第一名的球队是皇家马德里，他们也是18分的积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名的塞尔塔跟第三名的巴塞隆纳，他们这三支球队其实都积了18分，而皇家马德里以着净胜球的优势排在第一。如果单看净胜球的话，皇家马德里其实有非常大的优势，因为他们进了18球还有只失了2球，净胜球总共16球的这个净胜球成绩，让他们能够很稳定的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坐稳榜首。因为18球的进球还有失球2球的这个记录都是目前为止联赛第一位哦。你可以想象8场比赛只失了2球哦，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而且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输过，5胜3平的战绩。不过同样5胜3平的也有排行第二的塞尔塔，他们也是5胜3平，不过呢他们在防守上面就没有像皇家马德里那么样的可怕的成绩咯。他们进了17球可是失了8球，也是值得注意的。而排行第三的则是巴塞隆纳，他们6胜2负，虽然他们胜场多一场，不过呢他们多了2场的败场，进了17球可是失了11球。过往巴塞隆纳引以为傲的这个防守体系在这两个赛季也开始渐渐的发现了一些状态，主要也是因为这个一线球员无法有效的补充，或者是呢板凳球员跟一线球员的这个差距，实力差距的大，所以让他们没办法呢很顺利的维持了一定的品质。那第四名还有第五名都是16分，是马德里竞技跟比利亚雷亚尔。所以我们看到西班牙甲级联赛，所以看到这边西班牙甲级联赛目前为止也是一个群雄割据的状态，可以预想得到今年的欧洲足球赛场上各大联赛都会非常的激烈。因此呢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Arjo Radio 的黄金时代，或者是呢你可以 follow 这些比赛的讯息，想必会让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赛季年咯。接下来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有一个专题人物，就是皇家马德里的王子 Raul， 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呢？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阿基芬。好的，听到这边呢大家应该不会太累吧，我们最后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个名人的小故事，他就是皇家马德里的王子，我们也是伯纳乌王子 Raul。 这位球员呢中文翻译大概是劳尔，他有些绰号当然就是所谓的伯纳乌王子，刚才说过的这个王子的称号来自于他踢球的风格，还有他所在俱乐部的一些历史渊源哦。他是一个出生于马德里的球员，其实在一开始青训时代的时候他是皇家马德里的死对头，马德里竞技的这个青训球员。不过后来呢在他那个时代，马德里竞技的主席宣布解散青年球队，所以他就去到了皇家马德里的青训营。在那里呢他的天赋很快就被发现了，他在1994年的时候就以一个17岁04个月，当时是这个最年轻的球员，登陆到了西班牙顶级的甲级联赛，作为一线队球员上场，保持这个纪录。而他在第一个赛季就在皇马登场之后呢，他攻进了9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纪录。你想象一个未满18岁的孩子在西班牙甲级联赛，而且还是在皇马这样大俱乐部当中呢，在一个赛季为这个球队攻进了9球。而下一个赛季呢，他的成绩就接着开始突飞猛进，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被整个观众所喜爱。 接着后来他就渐渐的成为这个队上的灵魂人物，担任队长啊等等的，后来在皇家马德里留下了出赛741场，然后进了323球的记录。这个出赛741场应该是到目前为止皇家马德里的最高纪录保持人。从1994年到2010年，他在皇马总共度过了16个年头。实际上他也非常热爱这支栽培他养育他的球队。他曾经说过呢，虽然他离开了，但是只要皇马需要他，不管何时他都能够再次回到皇马的身边。后来随着状态的下滑，他离开了皇家马德里，去到了德甲的萨克林斯，后来又陆续的去了一些亚洲其他联赛，然后最后到了美国的纽约宇宙队效力。不过他最近说了11月他就会退役，至此呢结束他所有的球员生涯。大家也开始怀念这位曾经的伯纳乌王子，除了他在球场上优雅的身形以及技巧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有着非常良善的个性。他非常的爱家，而且形象非常的好，常常呢也非常乐于参与各项的慈善公益活动。比较特别的是呢，每年呢在他全盛时期的时候，很多媒体都竞相要去采访他。而通常在欧洲的惯例是，只要媒体愿意采访这个球员，那如果这球员是很有名气的话，也需要付出一笔采访费。举例来说，贝克汉在去过日本的时候，有一家日本的电视台为了取得独家的专访，就要付出800万欧元作为这个采访费。不过劳尔特别的是呢，他几乎不向采访他的媒体收费，虽然有非常多媒体想要采访他，实际上他接受采访的数量确实很少，非常低调的个性。加上呢，他并不像大部分的球员那样爱好所谓的名车名牌或者是各种优渥的生活，他的生活其实非常的朴素低调。这也让许多球迷对他有非常良好的印象。在他退役之后，我相信他会再次回到皇家马德里，也许担任形象大使，也许有机会担任所谓的总教练。但不管怎么样呢，在之后我们可以再次看见这位所谓的伯纳乌王子。希望他退休之后呢，能够专心在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也能够参与更多有意义的活动咯。接着再请大家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要跟大家分享黄金时代专属的独家智慧语录，马上回来。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阿哲一方。在节目的最后，今天也是要跟大家分享黄金世代独家专属的智慧语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语录也非常的特别，但是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话，这是总会长牧师教导我们，是一种实践的哲学，也是一种处事的态度。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想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算是做得好，或者是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能够解决问题有所改变。这个时候呢，总会长牧师曾经教导过我们哦，他说只要多做一点就能够转变命运，只要多做一点问题就能够转变为答案，只要多做一点就会截然不同。所以呢，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只要多做一点就能够有所改变。但是我们常常会认为啊，其实第一名之所以成为第一名，一定是因为他非常的出众，非常的厉害，除了第一名以外，其他人跟他都会相差很多啊等等的。不过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哦，我们如果看到一些世界的田径比赛，甚至是这种百米的比赛，或者是跳远跳高的这些比赛，会发现第一名跟第二名，甚至后面的第三第四名，其实都只有相差一点点，有的时候是半秒零点几秒的差别，或者是不到一公尺几公分的差别，让这第一名可以得到金牌。所以仔细来看，这些所谓得到金牌第一名的人呢，成功的人，他们只是比在后面的人多做一点点。当我们爬山的时候，谁能够看得最远呢？当然是站在最高的那一个。可是站在最高的那一个，其实往往只是比我们多走几步路而已。所以过往我们的认知都会觉得，为什么无法成功呢？为什么他可以成功呢？一定是他做了非常多吧，一定是我再怎么样努力也无法追上他吧，会有难免有这种自暴自弃或者是比较负面灰心的想法。可是呢， 总会长牧师教导说，在神来看，其实每个人都是有可能性的，随着第一名或者是后面的第二名，其实都是非常接近的，差别就在第一名的人懂得多做一些，懂得再多做一点点来超越自己的界限，所以他们成为了第一名。而在后面的人，因为只差一点点呢，所以其实都还有追上的可能性，所以这时候只要稍微多做一点点，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语录哦，只要多做一点就能够转变命运，只要多做一点问题就能转变为答案，只要多做一点就会截然不同。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当中，各位有没有什么需要挑战的事情呢？有没有什么样觉得自己真的无法面对的困难呢？这时候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灰心哦，想着这句话，多做一点就能够改变命运，如此尝试这句话来得到属于这句话的祝福吧。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